我今天希望能够把第十三章我们那个讲义第十三章把它完整，然后也许我们可以进到第十四章的一部分哈。看一下讲义第十三章的下面尾巴这里哈。第六章第二节，那一段的最下面我有讲到一个婚姻的堕落哈。稍微。你跟我一起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这里说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我今天晚上要讲的是那个女性哈，我们叫 feminine 女性主义，念圣经的时候念到平常我们不会念到的这个，他们在这里注意到，就是这个男孩子看见女孩子漂亮，就没有问女孩子同意不同意，他们就随意就娶来为妻。你注意看这一节圣经节里面，女孩子的意见完全没有被考虑，这是女性主义者在念圣经的时候他们念到的。那在那个圣经的原文里面是有意思，就是说用暴力抓过来，所以那个背景就是要抢婚呢。抢婚呢，就是男孩子比较有力量，然后他出去外面看见有小姐漂亮的，抓来就是被他抓到，就是他的老婆了，就是用暴力抢来结婚。这是六章第二节哈。那个你注意看那个齁，看见美貌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个就是说 look， 然后 good， 然后 took， 好，就是这样的意思齁，就是说他们看见诶棒，很美，再来就拿齁。女性主义者都是男性不尊重女性，这是一个解读。那神学家他们的解读呢，是回到第三章，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那这是女性做的，不是男性做的齁。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说，夏娃齁看见那颗水果好做食物，就拿来吃的。那个动词完全一样 ，look good， 然后 took 啊，就是看见很棒，很好吃，抓的就吃了啊。那个意思是说，他就不管上帝交代他这个不好，这个威胁你吃了会怎么样，不管的，因为我看是好，我就拿来吃。所以这里面这样的一个解读哈，就是看见好就娶来为妻齁，看见然后自己做判断以后，就不管上帝讲什么我就抓来齁，或是女性主义说，就不管人家要不要，就把人家抢过来齁。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不好的。那从这个解读我们回过去看齁，婚姻，我说婚姻的堕落齁，婚姻本来是上帝看见亚当一个人孤单不好，所以为他设一个伴侣齁，来帮助他。这是圣经最开始讲的男人跟女人之间建立婚姻的关系，是伴侣跟帮助的关系。到第四章，这是第三章第十八节吧齁，十八节开始。那第四章这里就变化了齁，那个创世纪第四章那个拉麦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齁。那在这里呢，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的齁，上帝没有造两个夏娃齁，他造一个夏娃，是一男一女的做伴侣做帮助的关系。然后到第四章二十三节，拉麦，拉麦就改变了，拉麦改变就是他变成一夫二妻，然后另外一个改变就是说， 他开始呢夸口暴力 violence 变成一个夸口，就是说我力量很大，我有问题我用暴力解决，如果你伤害我，我会给你报复，所以我不怕你，是人跟人的关系陷入暴力。然后他们的解读说，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到第六章这里看到的是整个婚姻的往下走，这里我们不知道拉麦那两个老婆是抢来的还是讨来的还是怎么样，没有想，他只是说拉麦有两个妻子，本来亚当是一个嘛，他现在就增加变成两个，然后到第六章就很明显，就是他是抢来的，他就没有抢几个也没有讲，到底一个男的是要了几个老婆都没有，他是只要男子看见女子漂亮，他就随意娶来那个数目就没有不在考虑里面，就是只要他看的是好，他就抓来当老婆这是关于他们解读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其中的一个解读是这样子就是说没有尊重女性，当然也没有尊重上帝对婚姻的教导再来呢，我们看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是我上一次没有讲，就是这个尼弗林这个尼弗林我们中文圣经叫伟人翻成伟人。这个伟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的身体很伟大很大，应该叫巨人一个是他的声名不是身体，他的名声很伟大，大家很尊敬他那是一个有名的人，应该叫名人吧所以这个 Nephilim 可以有两个不一样的解释这两个解释都有一点它的意义了那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这里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上帝的儿子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那么你们认为那个名人跟那个伟人是同一种人还是不同种人？如果根据你现在看的圣经，可以是不同种人因为他是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然后呢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以后，就生的孩子不是伟人，生的孩子是名人，是英武有名的人可是因为圣经把这个两个放在同一节，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个英武有名的人其实就是伟人。那个时候为什么有伟人，就是因为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才会生这种又大又有名的人这是一种解释，把后者跟前者用等号。有的神学家说不是，这是分开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说是哪一个解释才对，就是这个伟人跟名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说这个 Nephilim 可能有两个解读，那我们可以稍微找一下那个别的圣经的支持看一下民数记13章33节，民数记13章33节，那个以色列人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在旷野流浪了40年当中呢，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就派那个侦探看一下说那个地方怎么样结果看的都是那个地方都东西都很大人也很大问题是你看到什么，那两个人说那个葡萄很大，我们应该去吃葡萄，所以说不是那个种葡萄那个人也很大，到时候你没有吃到葡萄你被他吃掉了那就不行不可以去，所以10比2派12个人去，10个人说那个人很大我们不要去，我们去就是包死的，只有2个说没关系上帝我们去，他大不管他，葡萄很大我们就去吃葡萄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那个圣经呢，他就讲到伟人，那个就是巨人我们中文还是翻成伟人第13章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吃人的啦，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这个就很清楚，但是身材的问题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什么伟人这个伟人是指巨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呢超美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像超美，所以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是像蚱蜢一样，就是 就是一踩就死掉了。你看一个人一个蚱蜢根本没得比嘛，所以这是那个伟人，就是很高大的人哈。好，那么这个巨大的人怎么产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结婚产生的哈，产生到一个程度，大到那个一般的人看起来说我们像蚱蜢一样。那这一个解释就是说那个跨界的恶果了哈。就是说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他有设一个界boundary， 设个界限，什么跟什么你不要跨界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界限就是天跟地的界限， heaven and earth 哈，或是神跟人的界限，造物主跟被造者之间的界，这里有个界限。那人类呢有一点不甘心，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在这边，所以都想要去看看那一边是什么，就是要跨界。那你可以说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跟亚当讲说那个树不要吃，那个是很明显的，就是给他画一个界限，就是说 out of bound， 就是说其他的树你都可以吃，你要怎么样随便你，这个对不起我画一个 boundary， 这个不要碰不要吃，因为吃了会死掉。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画一个界限。那亚当夏娃就跨了那个界，所以带来问题哈。那他们说跨了界呢，那个天使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他们说这个通婚，这个也是一个 cross boundary， 就是跨了界，结果呢产生的就是怪人呐、巨无霸。那这里有一些联想哈，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有一些电影在说人类想要跨界的时候，将来可能会产生一种对人类是一个生存是一个威胁的一个特别的存在哈、比如说那个基因工程哈、那个科学家这里躲在实验室，然后玩那个基因，结果弄出一个很大只的蟑螂还是很大只的什么，然后哇人类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个你看过那种电影吗？就是说当人类去玩那个他们就认为说那个基因是人不可以玩的，有一些神学家认为说那个是不可以碰你碰了你就糟糕，因为会变这样。另外一个界就是那个 cyborg，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cyborg 的电影， cyborg 就是那个一半是生物一半是非生物的那个人机器战警有没有？有印象吗？那个就是一个警察，然后被打到了快要死了，送到急救室，然后救因为那个我们的电脑科技很发达嘛，就发现说他伤到了那一部分，我们有那个 chip 可以把它取代，那所以就把他的伤掉的那一部分就用那个电脑那个 silicon 那个小小的晶片就把它放进去，结果我们连上了。现在医学一直在突破这个，像那个很多脑的病如果可以用那个电脑的元件把它取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就弄好了。弄好以后这个人呢活过来以后，他就一部分是人一部分是机器人那个叫 cyborg 那个 cyborg 弄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台北戏你知道他因为你把他打了以后他就去那个百货公司把这个转下来，然后再拿一个零件再拴上去，又好了啊。所以会死的部分剩下一点点，那这个都弄不死，他都可以转来转去那你看他甚至那个就是你把他打了一个洞，然后他自己又长起来，有没有？因为他已经不是我们这个肉体，他是从生物跟无生物之间的一个结合。那到那个程度呢，其中有一只机器人就变成坏蛋，要把所有的人类毁灭掉。他是人类弄出来的，他还好有一只机器人好像还不错哇，他就一直跟他打架，最后把他丢到火炉里面把他融掉了杀不死的，终于把他弄死了，所以电影就结束了。我们说好加载我不知道你有印象那一类的电影吗？那个意思就是说，有一点在警告说，当我们人类想要跨界，就是有一个 boundary， 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可能带来的对我们现在人类的那个 risk？ 那我个人的神学比较不是接受说上帝有设一个你不可以碰，但是。我可以接受说 当我们要碰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想说，碰了以后有可能后面的结果是怎么样。干细胞的研究是今天全世界争得很厉害，其中有的就把干细胞当作是跨界 stem cell， 看过 stem cell 的 research 吗？那个很多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医治的病都寄望在干细胞，如果能够突破，有可能我们医学上会有很大的突破。那可是干细胞是一个生命很原始的细胞，那我们人类的科技可以摸到那里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带来问题？或是那一只羊，那兜里那个 clone 有没有克隆羊，那个我们做出来的，那马上就有人要在老鼠，要在猴子，甚至在人，就要做克隆人，那也是一样，有人就说不可以，你弄了以后世界就完蛋了哈，将来就有很多蔡牧师了，你就不知道听哪一个，这看起来都一样，到底哪一个讲的圣经是对的，你们就头痛，就是类似这样。那我个人呢哈，我个人觉得说，我还没有到说那个不能碰，但是我可以说碰那个可能有很多我们本来没有想到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思想，我们要面对，因为那个是根本我们没有碰的时候我们不会碰到的问题，这个时候会产生出来，那可能要去想。关于克隆人，我不太怕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本来就有那种同卵双胞胎，那个都还没有基因的时候，那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因为有同卵双胞胎那个社会完蛋或是不晓得怎么处理，到最后都好像能够处理的样子，他们基因完全一样，那个同卵双生啊，那个等于 clone 的一种 clone 啊，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不晓得刚刚怀孕的时候跳 disco 还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受精卵一个变两个的时候，在那个阶段如果他们分开，他们就长成两个同卵双胞胎，完全一样，因为在那个阶期的就好像 stem cell 那个时期的细胞是可以多功能的，只有分裂到比较多的时候就功能越来越少，那没有办法，你把它切开掉，再剩下一半就活不了，可是在很开始的时候是可以一个分两个，两个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所以那个就没有什么问题两个好像都有灵魂，没有一个牧师说你们两个是同卵双胞胎，哪一个有灵魂哪一个没有灵魂没有牧师会担心这样嘛齁现在 clone 人就担心说那 clone 没有灵魂齁因为他是 clone 那这个当然是有一些伦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考虑啦齁那这是关于他们认为那个巨人齁是因为跨界带来的，那么有一个解释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用洪水，因为那些巨人已经是无法无天，而且后来搞得很坏，所以上帝没有办法就只好这样。等一下我会讲洪水的神话里面有一些民族的神话就提到说洪水的目的不是要灭人，是要灭那些怪人，那些已经变异种了那些异形这是一种解释齁好，那么名人巨人这个我讲完了齁好，再来我们讲这个名人齁这个名人齁刘明啊，这个整个世界第一个想留名的是谁？你们有印象吗？第一个想要把名留下来是该隐，然后他想留的名字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七节。现在我们从身体很大讲到名声的问题，留名啊，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七节，该隐跟他的妻子同房，妻子怀孕生了谁？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他的儿子的名把那个城叫做什么？好，这是第一个把名呢，把人的名跟一座城把它连起来。我就想到我们台湾也有一个人喜欢留名，可是最近名字被人家拿掉了，这个很遗憾，他留了一个很大的房屋，那弄他的名字在那边，那因为人会死啊，人知道迟早会死啊，但是房子一般来讲都比人可以久一点，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弄在一个房子上面，那个就是要留名的意思，就是可以留下来哈。人一直不甘愿就这样默默无闻的就死掉了哈，总是要留下一些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创世纪第十一章，那是集体的人想要集体的留名的一个努力哈，可是后来上帝就让他们讲话不通了哈。 第十一章，以后我们会念到那里巴别塔的故事哈。啊，第四节，他说：“来吧，我们建造一座城，还有一座塔哈。那个城还不够，城还要盖一个塔。然后呢，塔顶要怎么样？通天。为什么要通天呢、啊？传扬我们的名，传扬我们的名。那念到这里，你就想到台湾虽然很小，他也想要留名，所以他弄了一个什么？”全世界最高的就在台湾，叫101。现在听说上海有一间快要比台湾高一点点，已经在接近了。那个还不厉害，阿拉伯有一个国家早就宣告，他要盖一个比台湾高很多的。人家说你要盖几个，说我不讲，我一讲你就比我多两尺。那我盖了半年就没有，那我不告诉你们，我要多几尺哈、哦。你知道吗？那个建筑物想要留名啊 ，Chicago 的 Sears Tower。一直很久说是全世界最高的楼，它很棒，可是不久就另外一个楼就说比它高，什么天线比它高，你知道吗？那个那上面那个上面那一根那个比它高两尺，他、啊、就告起来了，到那个金氏记录啊，他说我比你高，他说你那个不住人不算，要住人的还是希尔斯塔最高。你看那个历史上有这样，就是那个公司告公司啊，说你怎么可以把我们这个全世界最高的名可以把它拿走呢？哦，所以算最高一定要算到人可以上去，可以在那边生活的那个才算。那个上面都没有人，只有一根柱子，然后鸟可以停下，那个不算，那个不记在里面。你就了解哈、哦，人哈、哦，为了要留名哈、哦，真的是想尽办法哈、哦。那表示哈、哦，人有一种向往永恒的那个需要，人不甘愿说就是这样。那既然没有办法永生，至少留名嘛。啊、有的人甚至说，既然不能留好名，至少留恶名嘛。对，留恶名比不留名还好一点啊，人家还记得那个大坏蛋，那个大坏蛋，那至少记得我的名字啊。哈、哦，这个名是一个问题的哈、哦。所以他说，应无有名的人哈、哦，这是关于那个伟人哦 ，Nephilim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巨大的怪人哈、哦，很身体很大，一个是很有名声的哈、哦，名字想留下来的，嗯。我想第六章我们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你们有拿到另外一张讲义吗？有齁，第十四页。那这是洪水的故事，大概没有人抗议齁，就是说从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讲那个故事的齁。那讲这个故事以前，我们要了解一下全世界关于洪水的背景的蛮多的。我本来的讲义大概只有写三个，后来看一看不止啊，所以就你们的背后呢一整章啊都是。那我们今天先讲这个，让大家知道说哦，非洲的我还没有找到，其他的亚洲、欧洲啊、那个古近东哈、哦、都有哈、哦。我们大概看一下他们的洪水的神话到底有哪些东西哦。他们叫 Deluge Myth 哈、哦，很好玩，是这些古文明哈、哦、都有提到这个洪水把世界毁灭，都有提到这样的故事哈、哦。啊，第一个古近东我举了三个，其实不止三个啦哈。哦，最老现在我们找到有证据的，就是有那个考古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器形文字啊 ,cuneiform word, 齁、哦。就是他们用那个什么芦苇啊什么弄断了以后，然后压在泥板上啊，留下来是这样的一个记录，有没有？他们叫器形文字。就是这样压出有泥板留下来的记录呢，最早的是苏美人。他们是在两河流域的比较啊中游那里齁、哦。叫 Sumerian。这个 Sumerian myth, 齁、哦。啊，留下一个泥板，那个泥板破破烂烂，所以我们看到上面一点，下面一点哈、哦，啊，大概可以抽出一个故事，那个叫做《Epic of Zeusutra》哈、哦，那这个提到说这些神明开会想要灭人，但是他们为什么开会？那里都破掉了，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人得罪神明什么东西，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哈、哦？但是其中有一个神明他有一点修养，他觉得说这个太残忍了，那个神呢叫做 Enki。他就跑去跟那个 Surubak 的国王齁、哦、这个国王的名字叫做登会席位齁九叔主啦，他名字取得好了，就是说不会那么早就死掉这样齁、哦、长寿者，就告诉他说，诶，我有听到齁、哦、那个和平教会那个长执会有开会说要把和平教会用水淹掉，那你要小心啦、啊、你要、弄个船齁、哦、到时候不然你会被淹死齁、哦、就这样说，我听到有开会齁、哦、那跟他讲啊，这个 Surubak 的国王这个九叔主啦齁，就听那个神明的话，他就赶快盖一个船啊，结果洪水呢七天啊， 大家都死掉了，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这个人呢，他没有，他没有淹死呢，出来以后呢，他就赶快呢拜拜哈、哦，跟那个天神叫阿努，还有那个执事会主席哈、哦，那个叫恩利尔，啊，就给他说啊拜拜，他说以后哈、哦、不要再洪水了哦，洪水很累哈、哦，就开始献祭给他，啊那个他献的那个可能那个阿努跟那个恩利尔哈、哦啊、喜欢吃的那个欧米亚给哈，所以那两个神说哎这个人那么乖哦，不要再淹死他好了，那给他一个礼物，就是说他不会死好了，那他就变成长生不死哈、哦。那把他攀到那个他们的伊甸园，他们的伊甸园叫 Diomun， 就让他住到那边呢，啊，他就快快乐乐的，就永远不死，就活在那边。那这个是苏美神话，那一个长寿者，那个他们叫洪水英雄呢，就是 Yusudra 哈、哦、，Yusudra。那这个伊拉克的考古学家呢，在 Surupak 这个王国呢，有挖掘到。在2900年到2750年当中有大洪水的记载，所以他们认为这一个神话不是凭空乱讲，是真的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大水灾。那、啊、这个大水灾是局部还是全世界性，这个我们就很难讨论了哈。但是的确有一个大水灾。巴比伦人是在苏美人后面起来的，所以他们会受到苏美神话的影响。巴比伦的神话呢，它这里有一个 Epic of Gilgamesh。这个 Gilgamesh 是一个国王啊，这个国王就跟秦始皇一样，他很伟大，可是他也想到说再怎么伟大呢，到时候也会死掉，所以他一直想办法要追求长生不老啊，追求长生不老就到处去跟人家请教啊，请教的结果就留下写泥板，就是说问这个人怎么长生不老，问那个人，那他们跟聪明的人对话，结果写了十个泥板，可这个十个泥板呢都是讲一些不晓怎么样，到了第十一个泥板呢，人家发现呢，他就听到一个消息说，在那个河口那里哈，那个这个迪尔木那里哈，有一个真的是长生不死的，你去请教他。所以呢，第十一个泥板呢，他就跑去请教住在迪尔木的那个，这个名字呢改变了，因为他是这个阿卡文哈，不是那个苏美文呐、啊。这个 Sumerian 苏美文的 Yusudra 翻成阿卡文呢，就变成是 Utnapishtim， 这个 Utnapishtim 就是那个啊苏美神话里面的那一个。啊，被神许可他永远不会死，住在乐园的那个，他就去请教他。开始呢，那个人有一点不太想告诉他，认为这个是神给他的机密，不可以讲。后来他一直拜托他，他就有稍微跟他讲到说，哎，真的有一次洪水，大家都淹死了，然后我就是神明来启示我，然后我做了一条船，后来我就跟神献祭啊，神就告诉我说，哎，那这样你很好，我就让你不死，他就把这个故事给他讲。那所以呢，这个。Epic of Gilgamesh 里面的第十一块泥板记载的就是这个 Unapishtim 告诉 Gilgamesh、哦、他怎么得到长生不死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跟苏美神话类似。那么更后来呢，更靠近我们的呢，就是那个阿卡 Akkadian 这个王国，在巴比伦王国在后面呢，他们的神话呢就更详细，那么这个名字呢改成 Atrahasis。那这个就很好玩，这个就很详细。刚才我们说那个为什么神就讨厌人哦？原来是这样啦，那个大神哦很懒惰，他们不想做事，所以就叫中神来说这些事情你们去做。那中神被拖了以后也不敢去触怒到人，他们就开会说怎么办呢？这个我们也不想做，好，那我们就叫小神来。这个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哈、哦，就叫小神。那、啊、这些小神下面没有神，他们最小的神嘛。那中神就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事你们做。这个小神说怎么办呢，我们又不想做、哦、他们都想玩不想做事、啊、怎么他说啊，那我们找一些人来帮我们做事，所以他们就从地上捏土捏很多小人，就说啊，这些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让这些人去做，不要那可是啊，捏人、哦、人不是神嘛，会死掉 啊所以就常常要捏就很麻烦啊，捏啊死掉了就在捏那很累啊，所以那个小神有点偷懒说欸、把他们捏成会生小孩，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这样他们生，我们就捏一次，就他们就一直生啊。这样以后我们就想不到呢，捏得太好了，就生了很多。啊，人口丁啊，生很多也没关系的。那个人呢，他没有把那个阴袋哦，没有把它弄小一点，所以呢，就像我们台湾人到处去旅行哦，在欧洲，你看去餐馆哦，听到声音，大家转过来都是台湾人哦，哎呦呦呦，什么哦？大家讲话啊，好大声哦，哇，越讲越大声。那个大神哦，那个执事会主席哦，他中午要休息啊，那睡到一半，下面啊，怎么人在吵？你看啊，就是那些人，哎呀，神很气啊，吵得要死，要睡觉都不能睡觉。所以说好，把他们弄少一点，好，那就派了瘟疫上去，让他们啊、这个 得那个爱哎什么 SARS 什么，好死掉一大堆了，那这样应该不吵了吧？啊，就声音小一点，因为人变得很少嘛。啊，可是那个生殖力没有被弄掉啊，所以他还是生，差不多可以忍了1200年以后，哦，又很多啊，声音又很大啊，讨厌。好，放火把他们烧，烧掉一些这样哈，放火烧好，烧掉人比较少了，哎，还是1200年又生很多人，又很少啊，这样很讨厌。外想一想说啊，这样好了。把盐巴弄到他们的土地，让他们种东西长不起来，让他们没饭吃，让他们饿死好了。结果人又少了，可是1200年又多起来了。到最后那个神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开一次大会说有什么方法？他说很简单呐、啊，用大水全部把它淹死掉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些神也是很辛苦的，经过很多方法哈，那对付这个人啊，我看见人口爆炸不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有问题了哈，那个时候就头痛不晓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开会，好用洪水。这一次一定可以把他们全部灭光哈、哦，但是呢，那个 Enki 那个神就是有修养的嘛，那个有道德的哈、哦，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嘛，啊、所以他就跑去跟 Atrasis 吐露，告诉他要造船哈、哦啊，就可以得救。那可是 Enki 他也讲到说，这样将来呢，1200年以后呢，人都太多太吵的话也是麻烦，所以他就想办法让很多小姐找不到老公，那这样他就不会生了嘛。啊，万一找到老公呢，让他不孕，这样也可以嘛，这样也不生。啊，如果万一怀孕呢，让他早产流产也可以嘛。所以听说流产跟找不到老公跟那个不孕呢，都是那个 Enki 为了解决不要再来一次大洪水哦，那么大灾难，所以暂时在人类里面稍微控制人口一下啊，这样就好了。这是那个阿卡神话的那个洪水是这样来的哈、哦。所以可见是人类做一些讨厌的事情，让神明不高兴了哈、哦。所以神明就用洪水要来灭人。我们跟欧洲的神话，欧洲的神话呢，第一个我们讲到希腊 ，Greek。希腊呢有三个洪水的神话，我跟大家介绍两个哈，一个叫 Flood of Ogyges， 一个叫 Flood of Deucalion 哈。这个 Ogyges 他们认为哈，希腊的神话认为呢，最古代是最棒的啦，那个叫黄金时期，再来叫做银的时期，再来叫做铜的时期，再来叫做铁的时期，再来就是烂泥巴的时期。你记不记得那个但尼里那个有一个金像，铜的头，银的胸膛，然后再来是金的头。银的胸膛，然后铜的肚子，然后大腿是铁的，然后下面呢就变成烂泥巴，泥巴跟铁混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叫每况愈下哈。哎、哦，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以前的人都比较好，以前的人比较有道德，现在的人实在是很糟糕哈、哦。那基督教也有呢，以前的教会比较好，现在教会现在很糟糕，所以我们叫回到使徒教会。那古希腊人也有这种想法，就是以前的年份是比较好，以前的时代比较好，所以那个叫银的、金的啊、哦。那银的那个时期呢，曾经被洪水灭过，这是他们的神话哈。这个第一个，这个 Ogyges 哈 ，Ogyges 就是银器时期怎么会结束呢？就是洪水啦。那柏拉图呢，他曾经考据哈，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他说大概是10000年前呐、啊。那么考古学家发现呢，根据柏拉图的说法，算起来10000年前刚好是最后的冰河期结束的时候，整个海水上涨130米。所以整个地中海，那个希腊是在地中海，从地中海的那个所有城市差不多都被水淹掉了，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可能的。昨天吧，我收到一个 email 说，2050吧，台湾呢剩下101最上面4层楼，其他都没有了。你要不要赶快到最上面4层楼去订个房间，不然其他台湾会没有，会在水里，因为那个。暖化二氧化碳的那个 greenhouse effect 哈、哦，会让我们的北极跟南极的冰啊，整个融掉、啊，融掉以后呢，海面会涨起来，所以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那个冰的溶解，就会让很多土地就埋到水里面。这个不需要上帝什么从天上怎么处啊、哦？那这个是吗？当时是这样子吗？我们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影响气候的改变，然后让冰河起消失。所以整个都被淹掉了。那现在是不是因为人类的汽车，人类用的这些我们的冷气机哈、哦，这些造成的也会带来另外一次的这个洪水呢？那这个洪水就不应该说是上帝处罚，是我们自己哈、哦。所以现在有好多人，包括台湾很多人在提议说，一天里面几个小时不开冷气，或是说什么时候不开汽车哈、哦，就是想要看用什么方法。我们真的是一定要面临那样的洪水吗？还是？不是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这是希腊神话第一个，第二个是那个 Deucalion 哈、哦，他说这是 Apollodorus 他所传下来的了哈、哦。 啊，他说这是铜器时期哈，又发生了一个大的洪水哈。那这个 Prometheus 他发现有这个消息，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说，赶快弄一个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呢，然后他跟他的太太这个Deucalion 跟他的太太叫 Pyrrha， 他们两个人躲在箱子里面哈。啊，这个箱子的做法很好玩，这个箱子是芦苇箱哈，你知道芦苇吗？记得摩西他被丢到河里面没有淹死，就是那个他妈妈跟他姐姐用芦苇淹死。所以那个所谓船呢，其实是箱子。挪亚的方舟其实不是船，也不会跑，没有马达，就是一个箱子。他们说是挪亚是木头做的吧？那个一般的箱子是用芦苇，那边碗呢用沥青点嘛嘎哈，因为不然会进水啊，就把那个外面这个防水做好了，然后就浮在上面。那你就想一想，一个人哈，夫妻两个躲在那个箱子里面，黑天乌地的躲了九天，也不是太好受了哈。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第二次的洪水哈，这一对夫妻啊，就躲在那个箱子里面躲了九天九夜。最后呢，洪水要下来的时候，他们那个箱子呢，去卡在那个山顶上哦，所以他们还要从山上爬下来哈。这个 Parnassus 有的别的版本说不是，是在 Mount Osiris 是福卡。然后出来以后，他们也是赶快跟那个宙斯啊，跟 Zeus 献祭，就说这样够了，以后不要再洪水了。我不管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对不起。所以这个有献祭，你记得挪亚里面出来也有献祭吗？哦，这个都有一点关系啊哈。那献祭以后呢？他们只有两个人嘛，所以就是哈，就看见说，哎，你们献的祭，你们有诚意好了，那你们要生人也不容易。他说这样好了，我给你们一些石头哈，你们往后面丢，丢一个石头就变一个人。所以他们夫妻两个人各拿一堆石头，拼命的丢哈，啊，后面就很多男人，很多女人，所以我们才有现在的人哈，是石头变的哈。那个希腊文的人哈叫做 Laos， 石头叫 Laas， 他们用这个神话要解释说，为什么人跟石头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因为人是石头变的哈。那个怎么来？就是第二次洪水以后，人类还要再出来以后，它不是靠生的，它是靠石头这样丢啊，丢出来以后长出来的了哈。这是希腊神话，德国的神话 ，Germanic myth。那这个是那个这个，就跟所有神话不一样。他说是因阿公哦，他的祖父是很伟大的哈，就是很伟大，就是身体很大哈。那被杀掉了哈，这个伊米尔。被那个 Odin、Vili、Le 哈，这三个人呢，把他杀掉。哎，因为他血很多嘛，杀掉那个血一直流，所以全世界是被他阿公的血淹死的哈。就是一个谋杀案，结果全世界淹死了。那这个有点意思啊，因为挪亚的那个说是全世界都是暴力，充满暴力，所以人类才被上帝审判。那德国他讲的神话也是这样，就是说人类的死亡是因为暴力。是因为有人谋杀，人跟人的谋杀把人类灭亡哈，所以这个是德国的神话，所以是被血淹死的。其中只有一个叫这个 Bergmir 哈，跟他的老婆呢爬到一个空树干，他们两个幸免一难，是唯一仅存的。然后爱尔兰神话呢，这个就比较后面，他说是挪亚的孙子哈孙女带了一群人到爱尔兰，不久又被一个40天的洪水所灭，剩下一个人。后来呢，另外有两族人叫 Passolon 跟 Nermid。他们到爱尔兰呢，又有一次洪水。反正人不乖的时候，老天就用洪水来把人又灭掉。那一次呢，好像有留下30个人。这是爱尔兰的洪水神话。我们说美洲的印卡，美洲的印卡神话就是说这个Viracocha 哈，这一个用大水呢来灭巨人。讲过，他不是要灭人类，因为那个巨人是变成怪人哈，所以要把那个巨人灭掉。只有留下两个。在山洞里面蜜蜂没有淹死的，然后后来水退了，他们再跑出来再繁殖人类。玛雅的那个神话是说，那个暴风雨的神是单脚跳的哈，他叫 Huracan， 然后他用木头做一些人，可是因为用木头做人，所以那个人就安公公哈，所以不会拜神，所以神就不高兴哈，那木头人嘛哈，就是不会敬拜啦，所以呢他很生气。他这个不是用大水，这个是用树脂哈，你知道那个有一些树不是有球林吗？有那个白白，他说他就用那个，所以那个死得很难看，因为那黏很黏黏的，就全部被黏死了哈。所以他们那个把全世界淹死的不是水，是那个 resin， 是那个球林啊，好像橡胶那个流的橡胶，流的全地球都是橡胶，那就憋死了哈，就是这样。就是那个玛雅的神话。然后后来因为淹死了以后，那个神明说 这样也不行啊，所以那个神明很辛苦的一直叫说土地土地土地，叫了好久，那土地才从那个树子里面冒出来，说啊，那人又有土地可以住了哈。那这是玛雅的神话，这个 Mi'kmaq 哈 ，Mi'kmaq 的神话是这样，他说人类后来变得很坏，大家杀来杀去，那上帝看着就很难过，一直哭哭哭。那上帝的眼睛很大嘛，眼泪就很大，所以哭哭哭就全部淹死掉了，这就是被上帝的眼泪淹死的了哈。那也是啦哈，你看到创世纪说耶和华整日就忧伤，因为世界充满了暴力，圣经是这样，这神是受苦的，看见他所造的人彼此这样用暴力来相款待，他很伤心。那不过他们说因为伤心流眼泪啊，那个眼泪就很多嘛，所以就淹死掉了，所以这个是泪水淹死的。那大家都找个树干想要逃生，可是都掉下去，只有一对老夫妻啊留下来。中国呢，中国有山海经有书经都提到那个尧齁，当皇帝的时候那个水淹到都梯啦齁，到天上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找到一个叫大禹的，就请教他，这个大禹呢他就用疏导法，然后就把这个水患解决了。那我们大家都记得吧，那个叫大禹治水齁，所以中国古代也有这个，这个还不够古，更古的是那个反过因得离因着见齁，反古开天齁。那听说盘古开天以后呢，这个天地神明大家玩嘛，可是有一天那个水神跟那个火神就打架，我就不高兴打架，这个祝融呢打赢了啦，那个水神叫共工呢他打输了，他就很惭愧，他就撞墙自杀，可是他不好好选一个比较好的墙呢，他撞到那个西天的那个柱子，结果一撞呢，那个柱子被撞垮掉了，糟糕了，那个天就塌下来，西天就整个垮下来，垮了一大块，垮下来以后呢，地也开了，所以上面的水下来，下面的水上来，那森林的起火，里面有一只黑龙也跑出来，所以叫做毒蛇猛兽洪水这个火灾一起来，所以人类好可怜啊，就一直哭啊，说怎么办，死光了。女娲一听到以后，哦，他大发慈悲哈，就是好，我来炼冬，他就那个找了五个不同颜色的石头，拿在那个火窑里面烤成那个岩浆，然后他就把那个天一补，那个天就被补起来了哈，五色的那个石头把那个天补起来。那补起来以后呢，可是那个还是垮下来，怎么办呢？他就找到一只乌龟哦，一只很大的乌龟，把那个乌龟的腿砍下来，可是乌龟的腿比较短嘛，所以那个乌龟的四个大腿把它叠起来，把西边的天呢撑起来啊。他那时候可能没有工程师好好量，撑的高度不太一样，所以那个西天是补起来的，可是还是比冬天哦还是低一点。所以你看我们到下午的时候，不管月亮太阳都滚到西边去，因为没有办法，因为那个西边就是比较低嘛，所以这个是地心引力没办法，所以你星星也好，太阳也好，月亮也好，到下午的时候，一定是到没从来没有看过往东滚，一定是往西滚，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乌龟的腿哈、哦、太短了哈、
哦。好，这是那些大水怎么办呢？他就把一些那个芦苇哈、哦，很奇怪、哦，古代那个治水都用芦苇哈、哦，用芦苇烧成灰，用灰呢去吸那个水，把水吸光啊，大水就没有了哈、哦。那这是那个女娲补天哈。哦，好，那印度呢？印度的神话呢，就跟他们的神学就很有关系的。他说呢，有一个叫萨迪亚巴达哈，这个萨迪亚巴达后来名字改成曼努啊，他没什么呢，他就还去玩哈，然后手脏了在河边洗手的时候，有一只小鱼啊，不晓得大鱼要吃它，就跑来，哎、欸，救命救命救命，大鱼要吃我！然后他的手就在那边，那只小鱼他就把它捧起来啊，没关系，他就从河里面把那只小鱼捞起来，啊、怎么办呢？他就放到那个一个小罐子里面，就养它。可是鱼会长大啊，小鱼就长成大鱼啊，装不下哈，那就再把它移植嘛，弄到大缸、大水缸。那大水缸后来也装不下，大鱼又长得很大，就把它放到河流里面。那大到河流装不下，就把它放到大海里面。啊，它在大海里面，这是大，就是不是小鱼喽，这是大鱼呢。就有一天都听到海龙王他们开会说，哦，这个人太坏了，要把这个人都淹死嘛。这个大鱼就跑来跟这个报恩呐、啊，就说，哎，好像他们要淹死了，你要做一只船哦。而这只船恐怕也会被水淹了、啊，所以。他把船做好以后呢，这只大鱼呢，就用他的鱼的嘴巴哈、哦，就咬着那只船呢，慢慢把它游到全世界最山，把它绑在那边，那这样才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嘛哈、哦。然后大水的时候全部都死掉，就只有那个在船里面那个活下来，所以后来才能够传宗接代。这是印度的那个，所以我们看见哈、哦，他还有带一些生命的种子，那所以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哈、哦。嗯，这个就是洪水的神话。很好玩，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各个民族不同的，但是有一些相同的，就好像是人类好像有触怒的神明，哦，不管是
啊声音太大，还是怎么样做坏事，还是凶杀案的，只是触怒了神明。然后好像大水是古代的不同文化的人，他们有留下一个记忆，说曾经有大水，很多人都死掉，只有留下一个或是几个啊仅存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的记忆，好像是这样。然后出来以后好像就是说要跟神明要爱拜拜齁，他们都不要这样齁。那这个好像有这些类似的，其他就有一些不同的齁。那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洪水的神话呢是全世界性的齁。到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徽州啊有什么这方面的神话的那个记录了齁，但是其他的美洲、欧洲、亚洲那个古近东 Ancient Near East 都有齁。那有那么多洪水的神话，上帝为什么选择希伯来人的洪水的神话放在圣经里面？那这个神话上帝要借着这个挪亚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那我的观念就是说，那个时期的人类历史只能留下神话，没有历史，就是因为那个上古齁。那可是耶和华选择希伯来人的这个神话，他没有选择印度人或是其他的民族或是中国人的神话来启示。所以神在挪亚的故事里面有什么东西要我们学习的？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讲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说挪亚是义人，有没有？在耶和华面前完全，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解释那个以诺还有挪亚，这是一点我们可以学的啦。那可能还有别的，因为挪亚后来好像也表现的不是太好齁。挪亚这个人就是比较争议啦，开始表现得很好，可是真的神救了他以后，应该叫什么晚节不保还是不小心不晓得齁，就是睡觉忘了穿裤子齁，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啦啊，可是他的儿子就看到了，儿子处理也不是太妥当，那个也成为后来那个黑奴，叫黑奴吗？那个黑人被当作奴隶的那个圣经的根据是从挪亚的那个儿子那个解释圣经出来的齁。所以这个圣经是蛮好玩的啦，好多好多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齁。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嘿、hey。对，我们实在是不晓得了。就是说，最近我们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南美洲的哈、哦，有一些我们发现那个古文明，让我们都很吃惊。就是说，我们以为到什么时候人类才有什么样的科技，可是那个考古学知道他们的时间是比那个早很多。可是他们怎么有那个像埃及的那个金字塔也是，就留下一些让我们很纳闷，就是说。他们怎么有那个能耐齁、哦、所以看起来我们人类的文明跟我们现在以为的可能有一些 gap， 有一些高文明呢后来不晓得怎么样不见了以后没有留下来的，我们重新再发现的时候，我们再可能会重估人类的文明的历史，这是我在猜的，可能是这样。还有吗？小心，神话跟真实没有关系哈、哦。这个是很麻烦哈、哦。Mythology 哈、哦、，is a literature genre。我要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人类要用语言来表达人类的经验跟观察的时候。人类有文字还不够，还必须要有不同的文体，哦，文体比如说叙述文、抒情文，我们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两个哈、哦，诗歌体、神话体，这个都是哈、哦，论文哈、哦，法律文件，这是一个哈、哦，他们叫 code， 像那个摩西十诫，那个是法律的文体哈、哦，那个就。好像你律师写的文件就不一样，每一个字的定义你要去小心了、啊。你不要以为那个随便写，每一个字可能都会咬死你哈、哦。你不知道的话，那是法律的文体。那诗歌体是另外一个，诗歌体最主要是表达你内心的感情，这最重要的。所以它跟事实之间 没有必然的关联，但是不等于他就是乱说，因为他重要用那些字是要传达里面的 feeling， 里面的感情哈。好，那么神话呢？神话所要表达的是上古哈，就是人类还没有人类，或是文字还没有文字，还没有文字也不叫神话，还没有文字我们叫史前史啦，就是要不字啊，还没有字的时候，那时候就靠嘴巴，就是阿公跟爸爸讲，爸爸跟儿子讲，就是这样传下来哈。在那个之前，如果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怎么用什么文体可以表达那个东西？那个绝对不能用历史文体啦，因为历史是有人类以后才有，而且要有文字，我们所谓历史。所以在没有历史以前的人类的经验跟人类的想象，都只能用神话，或是叫他们叫做什么英雄史，他们叫 legend 啊，他们有很多特别的那个研究哈，不同的阶段。神话算是人类最早的，就是说，宇宙怎么来的，那个各文化都有一个说明，那个说明一定以神话的文体来表现。用神话的文体来表现的时候呢，我们最大的困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以历史的文件来处理神话的文体，就好像你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李白的诗一样。那个并不是李白的诗怎么样，李白的诗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要告诉你科学的东西，他是要描写他的心境。所以同样的字在不同的文体，你要小心去解释它。那刚才你讲的说那个是不是真的哈？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叫历史主义哈。历史跟真相之间，我们一直以为historicism 历史主义者认为，只要是历史就是真的，只要不是历史就是假的，这是历史主义者他们相信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不然，历史跟真相有很大的距离。因为历史有两种，一种是在朝掌权者的历史，一种是在野无权者的历史啊，那些就不被接受当作历史，那些叫做故事，叫做拜史。你听过那个拜史吗？拜官野史。那你知道哪一个是真相吗？你说江南写的蒋经国传是真的，还是国立历史编译馆写的蒋经国传才是真的呢？也许都真的，也许都有一部分是要污蔑他或是要歌颂他的。那史学家最难的就是怎么样从我们目前有的历史文件去拼凑出来可能的真相啊，那个有它的难度，这是第一个要讲。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个神话还是其他的文体，难道都是捏造的吗？还是它背后有它的史实的根据，只是当时因为没有办法用历史的文件表达。那我个人接受只是说，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办法有别的文体，这是他们能够留下来最好的。但是他们留下来既然不是历史的文件，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历史的方法去讨论它。所以比如说那个挪亚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有一些基督徒当作历史文件，所以呢他们一直在找亚拉拉山。你会看到那个Geography National Geography 或是什么 Discovery 有时候会拍一个电影，就是说有谁哈，从太空卫星照到在哪一个山上面，好像有一块很大的木头，他说啊，挪亚的方舟找到的。你大概会偶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个，那些人就是一直要去寻找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找到？有可能，也有可能找不到，因为挪亚的这个故事是属于神话文体的里面，我们就很难找到。很好，那找不到也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那个就没有办法以这样去讨论。但是当很多不同的文化都有相同的神话的时候，还有考古学有类似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也许这些洪水背后是有一些真的发生过的什么事情，才会让那么不同的文化留下类似的这样的记载。这是大概目前我能讲的，大概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看见在洪水之前，人类怎么样随自己的喜欢做事情。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大部分也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很尊重别人的看法，
我们也没有尊重上帝你的看法，我们觉得自己很棒，自己可以。你帮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除了有自己的看法，我们也会考虑到别人可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还有或许神你在圣经也有留下你的意见，让我们大家可以学习，我们可以参考，我们可以尊重。帮助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特别这个上古的文件，我们怎么样去当中找到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要回家了，让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